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护教学的第七课，关于苦难的问题。关于苦难的这个问题呢，我想是古今中外所有人类共通的问题，也是各种宗教的一个想要回答的问题，甚至哲学也都想要尝试对人生共有的这个苦难的经验提出一个答案。那基督教当然也对于人生，特别是苦难的问题提供一些看法。那么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碰到这种经验，特别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人有过去这种周围的环境有佛教背景的话呢，那你知道佛教通常是用轮回的观点，那轮回观点的话呢，所以也许你听过一些周围的佛教背景的朋友会跟你说，哎，碰到这个苦难问题呢，我们佛教的轮回观呢就会比较合理，然后比较服气，你们基督教这种神的预定啊什么这些东西呢，很难让人服气。那诸如此类的话你可能会听说过。啊，我们盼望今天这个课程能够帮助我们基督徒知道怎么去回答一些像这类的问题。那我们先来总的来看哈，一般人对苦难的看法有好几种说法，好几种可能性。啊，我们基督徒怎么看这种苦难的问题？第一种人呢，可以说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呢，他们怎么看这种苦难的问题呢？大多数的无神论者基本上就是用豁然率或者机遇，就是说碰上巧合了，运气不好倒霉，就这种活法。所以你常常会听到说，哎呀，今天好倒霉，东西被偷了，今天好倒霉，出了个车祸，今天哎呀，实在是运气不好，什么什么。那这种是无神论者呢，因为既然没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不管这超自然力量是什么，来掌控这些所有的事情，那你只能说豁然率来讲，总会有多少人会碰到这种事情，多少人，那我就是那个豁然率当中刚好会碰上。那第二种呢，当然我们说过哈，中国人当中很多是佛教徒或者佛教背景的，佛教呢是比较强调轮回啊，轮回论。那所谓的轮回论就是人死了以后会投胎转世，投胎转世，那轮回的原因就是人前世所造的孽，所造成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呢，会留到下一次投胎转世的时候。所以每个人都把前世的一些特别是不好的东西带下来，因此造孽到下一辈子来还。所以因此如果我这一辈子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那我只能说前世造孽。当然有少数人可以提出来说，哦，我的前世是谁谁谁，我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大多数人讲不清楚我的前世是什么。所以因此相信轮回论的人呢，通常他们的说法就是，哎呀，前世造孽了。譬如说你常常碰到这种情形，有这年轻夫妇在一起婚姻不顺，然后呢父母啊公婆啊看来眼泪有时候也讲不清楚，哎呀，两个年轻人其实都不错，但为什么就合不来呢？哎呀，前世造孽，不知道谁欠谁的，这两个人就是不合啊。所以这是一种轮回论法。或者碰到一个非常重大的灾难，这个人嘛是好人，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就偏偏碰到这么悲惨的事情，那有时候很难解释嘛。如果他今世做了坏事报应，那么今世现世报，那么还可以服气啊。他今世没有做坏事，那只能归诸于看不见的前世啊，前世造孽，所以现在才会遭到这种事情。或者有些人喜欢这种叫做业障太深，这个业这个字也是佛教的术语啊，业是类似于相当于基督教常常说的罪，只是这个业呢比罪多的一个东西是它这个业是不能消除的啊，没有办法什么赎罪啊，所以业呢是累世累代的一个好像负债一样，所以因此前世造孽负了一个债的业障就留到下一代，下一代呢如果行善补一点，还没有补完的还是有个业障再往下沉，一直在沉。所以佛教徒对苦难的看法都把它归诸于看不见的过去啊，这是一种解释方法。如果是一个泛神论啊，泛神论就是说山川树木所看见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一部分，叫泛神论。泛神论者呢也有一种不一定是轮回论，它叫做宿命论。 就说轮回是强调说人死了可以投胎转世，再来一次啊。这个泛神论的人不一定相信轮回啊，但是相信说也许人死了就过去了。但是呢，大自然有很多很多东西，有时候好像造成一种什么气势。那中国人有一些东西的观念是有一点泛神论的概念。我们中国人的话常常说的是什么？这个人呐、气势已尽，气数已尽啊，或者说这个人家呢房子风水不好，这生意破产啊，还有这个人呢，哎呀，命中注定，那种宿命论，命中注定，或者中国人很相信算命，然后这两个人八字相克，这些都是属于宿命论的一种观点。那八字相克的话呢，那就各式各样灾难会出现啊，这是一种泛神论、宿命论的观点。第四种呢，我们叫做自然神论。自然神论我们以后会再详细提到这样的一个观点是什么。不过基本上呢，自然神论又可以称为叫做有限神论。自然神论是相信神创造自然，所有大自然是他造的，所以相信神创造自然。但是呢，为什么叫有限的神呢？就是说他创造大自然，创造完了神就隐退，所以呢神不再过问人间事了。所以现在被创造以后的世界所有的事情，这个神不管了，不管了，所以因此苦难跟他没关系啊，不管了。所以这样的事情，在这种观点之下的神呢，不理人间事情然后神不听祷告，那神也不是万能的，苦难是人自己造成的。神创造了一个平衡的完美的宇宙地球，然后人把地球搞成怎么样，那是人搞的，跟神没有关系，所以会造成灾难，那是人的事情，跟神无关，神也不介入。所以自然神论者否定一切的神迹，他不相信任何神迹，虽然他们又口口声声相信神创造天地，可是不相信之后还有神迹。所以当然以后会提到这个自然神论者很多了，像美国开国的这些元勋哈，富兰克林、杰弗森，这些人十个有六七个都是自然神论者。杰弗森写美国独立宣言，写天赋人权，神造每个人是一样的平等的，他提到上帝这个字，在他的独立宣言提过很多次。可是杰弗森从来不去教会，从来没有做过祷告，他否定祷告的，他也从来不相信耶稣行神迹，他当然也不会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他相信有神，他相信神创造世界，这叫做典型的自然神论者。所以对自然神论者来讲，所有的苦难是人造成的，跟神无关，神也管不了。再来第五种叫独一神论。独一神论者呢，你可以这样讲，大部分的穆斯林属于独一神论者，大部分的穆斯林，不是全部，一部分的基督徒属于独一神论者，一部分。所谓的独一神论者呢，当然我们是三一神论的啊，但是独一神论者呢，他们最主要的对苦难的观点有一种神学观，叫做神义论。神义论的叙述很简单，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就这么简单。那没有一个基督徒会否认神是公义的这个叙述，神当然是公义的。可是问题是，人的苦难除了是因为神的公义造成的结果，还有没有别的原因？这是我们基督徒可能提出的观点，不同在这里。那么我说过了哈，大部分的穆斯林是独一神论的，犹太教徒是独一神论的。那么在独一神论的这个观念当中，很容易倾向于对于苦难的问题采取神义论的观点，也就是说神是公义的，既然神是公义的，人的苦难一定来自于人的罪，然后公义的神等于说管教人，处罚人，因为人的罪。所以从神义论的观点来讲，非常简单，好人一定得好报，坏人一定被惩罚。那如果你受苦，一定是你犯错，没有别的理由啊。那待会儿我会讲到基督徒的观点啊，正确的基督徒的观点，我们叫做十字架的苦难神学啊。那我刚刚也说过了，应该基督徒是三一神论，我们不是独一神论的。那理论上基督徒不应该采取神义论的观点来看苦难， 但我说过有部分基督徒不是在神论的方面采取独一神论或三一神论，而是说在苦难的问题上有一部分基督徒采取神义论的观点，或者说不知不觉偏向神义论。待会儿会提到，当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有时候别人有这个苦难的问题，你要去安慰他的时候，你要小心不要让自己陷入这个错误里面，就是变成过度简化的神义论。苦难神学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个事件体会到一个苦难一个特殊的神的含义。其实十字架啊，你要知道十字架是个两个木头的交叉点，对神而言十字架是神的公义加上神的慈爱这两件事情的交叉点。交叉点也就是说，为了公义，神不能以有罪的当成无罪，我们有罪的人必须付出个代价来赎我们的罪，所以从公义的角度神不能赎罪，不能够遮掩不看，他必须处罚。从神的慈爱这一面呢，他不愿意处罚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承担得起我们犯罪的结果，每一个人只好都与神隔绝，因此我们都嫉妒地狱。神为了爱的缘故呢，他盼望我们能得救，因此神所采取的一个方法，他要赦免，在爱的方面他要赦免，神的公义绝不赦免。要赦免不赦免怎么办？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神自己承担人的罪，就是耶稣降世钉十字架，所以满足神的公义的这一面，但是也满足神慈爱的这一面，所以十字架是别无选择的，神绝对的慈爱跟神绝对的公义放在一起。神义论的问题是他把神的公义的部分举出来，可是忽略了神有慈爱的这一面，能够跟公义这一面能够做一个你可以说平衡或者一个相交，这个相交就是十字架的苦难神学。那你知道在穆斯林跟犹太教徒，他们是不相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个弥赛亚，是那个赎罪祭的，所以对他们而言神的慈爱这一面不像我们基督徒所说的神是绝对的爱，这个绝对的爱跟绝对公义好像是抵触矛盾当中，却有个平衡点，这平衡点在十字架上。那也因此有这个苦难神学以后，所有的苦难的里面神特别是耶稣基督在人生的苦难当中跟我们认同，跟我们同受苦难，或者反过来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这是圣经上保罗最常用的一句话，与基督一同受苦。其实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反过来说也对，基督与我们一同受苦。譬如说当耶稣的在世的时候，他有好朋友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结果那一天拉撒路生病死了，耶稣去看马大、玛利亚的时候，拉撒路死了四天了。啊，那天马大就有点埋怨，主啊，如果你早一点来的话，我兄弟就不会死了。耶稣就说了，你知道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马大说，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如果你早来的话，就不会死了嘛。可耶稣在说，复活在我，你相信吗？但是马大想到说，复活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复活，他现在已经死了。然后就去看玛利亚，玛利亚也是在那边埋怨，所以他故意赌气不要来见耶稣。马大才跟玛利亚说，耶稣要见你了，他才跑去见耶稣。一见了耶稣又是埋怨耶稣说，主啊，如果你在的话我兄弟不会死的，就是怪说耶稣为什么不早点来呢，为什么拖这么久呢。所以玛利亚哭了，周围人也哭了。约翰福音有一节最短的，中文这四个字，耶稣哭了四个字。其实这个四个字呢有很深刻的含义，因为在场所有的人都可以哭，该哭，就是耶稣不该哭。为什么？在场的人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知道拉撒路马上要复活了，所以耶稣没有理由哭嘛。耶稣可以安慰马大、玛利亚说，别哭别哭，待会儿我就把你的兄弟还给你了，别哭。耶稣怎么会跟他们一起哭呢？你知道这句话有深刻的含义，就是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跟我们人类在我们受苦难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哭， 虽然他是胜过死亡胜过苦难的，但是在我们受苦的时候他不是高高在上远离人间不食人间烟火好像没事一样，不，我们受苦心灵难过的时候耶稣与我们同哭，这就是十字架的苦难神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那好，我们回过头来说基督徒，我们在讨论苦难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避免一些我们基督徒常犯的错误。我们现在不知道佛教徒怎么样，我们在说别人什么错误，我们基督徒容易在碰到苦难问题的时候我们避免一些错误。那么特别是有的时候最近在教会圈子里面比较常常提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这种的说法，我们要特别的警惕和小心。第一个，我们要避免的错误，用一知半解以偏概全的态度来解释圣经而扭曲圣经的原意。讲到苦难，在解释圣经我们要非常严谨的解释，而不是一知半解，不是断章取义的啊。那最常见的一种情况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我知道在很多的教会，在中国华人的基督教圈子里面也常常有人偶尔会提到这样的问题。有些人就提到说，你为什么受苦？因为祖宗的咒诅，祖宗的咒诅，也就是说你祖先犯罪然后祸延子孙。那如果我祖宗犯了什么罪？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祖先犯了什么罪，但是你今天倒霉就是你祖先带来的。然后他会告诉你圣经上有明确的记载，那他翻到哪里呢？出埃及第二十章十诫，出埃及第二十章呢，然后在第五节他当时提到不可以拜偶像了，他下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啊，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哇，如果你的祖先某某人是拜偶像，神是忌邪的神，神要算账直到三四代。你可能你都不知道你祖父做了什么事儿，曾祖父做了什么事你都不知道，不知道是不知道啊，你倒霉就倒霉了。因为神要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那你刚好就是第三第四代。那因此在这种的教会里面，很多基督徒就在流行一种说法，祷告断开跟父母的罪，一刀两断啊。其实我必须先说的是，这是乱解圣经，这是乱解圣经，这是断章取义，真的叫断章取义。所以什么断开祖先的罪这种的祷告其实是完全错误的。第一，如果你回到出埃及记二十章，我说断章取义就是说你把前后文都拿掉了，你只提前面没有提后面，还有你没有注意到整个上下文在说什么。好，譬如说他这边说，如果是神是忌邪的，恨我的我必追到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下面说什么？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千代，千代是多远啊？那不得了了。如果以色列人他爱神，他的祝福直到千代，那千代是真的千代吗？如果说但是象征性，如果千代是象征性，那三四代是象征性的还是真实的？所以你解经的人这样解嘛，抽出一段，这句话是斩钉截铁，句句都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后面那一段是大概大概。你想以色列人有千代都蒙祝福吗？不见得吧。让他的祖先都做坏事？不见得吧，对不对？所以这圣经的解释不这样解释的。这段圣经的解释的时候，第一你要注意上下文，因为这是实践，在西乃山神与以色列人立约，所以是以色列人是立约的百姓，他们蒙神的恩典，摩西带领他们过红海进入西乃半岛，然后到经过旷野进入迦南地，所以他们是立约的百姓，所以如果他们拜偶像，神是忌邪的，神要追讨他们的罪，这没有错。可是中国人呢，我们不是跟神立约的百姓哦，你的父亲曾祖父高祖父不认识神，他如果拜偶像呢， 跟这个有关吗？无关。因为我们中国人本来就不是跟神立约的百姓，就算我们无知，我们的祖先无知去拜了偶像，也不会遭到这样的管教和审判的。就第一个，上下用了就不对，你不能把所有圣经中所有的都直接套用在今天所有各民族的人身上。第二个，这段圣经的意思是神是忌邪的神，所以恨他的神的管教要直到三世代，但是爱他的直到千代，就是千代跟三世代的比例是300:1。神的恩典慈爱是远大过于他的管教，这是整个圣经的主要含义，用千跟三世代来做一个对比，知道吧？那你真正要问祖先的罪会不会成为子孙的这个将来的灾祸的来源呢？不会，这不会在哪里？以西结书，先知以西结书18章有非常明确的一个教导。有的时候这种圣经的难题哈，有一些经文只能说间接的、片面的，隐隐约约好像谈到什么，有些经文是明明确确，所以你要用明确的经文来作为一个属灵原则的根据，而不是用一个模糊的甚至可以扭曲解释的圣经来作为你的属灵原则。以西结书18章，那这边说什么呢？以西结书18章14节，他就提到，如果一个人坏人生了一个好儿子，一个 好人生了一个坏儿子，会产生什么结果？十四节是说，有一个坏人，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去做，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亏负人，未曾取人的当头，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人穿，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一大堆。那你说这个怎么样呢？结论是20节，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非常明显，每一个人承担自己的罪，你不承担你的祖先的罪，祸延子孙是不合圣经的。所以以西结的话是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所以所谓今天有些人在推崇的这种所谓祷告断开祖宗罪的锁链，这个完全背离圣经的。所以第一个你要避免这样的错误。第二种呢，是今天很多教会很流行的叫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呢，就完全否定了苦难的正面意义。那成功神学其实是神义论的双胞胎。我们说神义论是这样，神义论强调如果你被管教，你有苦难，一定是神的公义在处罚你，所以一定是你犯罪。那成功神学是反面，反面就是说如果相反的你做事做得很好，蒙神的祝福，那么百事顺利啊，就成功嘛。那因此呢，如果你爱神，神一定爱你，神一定给你充充足足，什么东西都很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不应该有苦难的。他不去解释苦难。那如果万一你有苦难呢，他这样说，第一，神是无所不能，所以神有能力。第二个，神是爱。神是爱，所以他当然愿意帮助我们脱离苦难咯。那好，神有能力，神又愿意叫你脱离苦难，那你为什么受苦呢？就是说神有能力，神也要救你，你不要被神救，那你就自作自受了。神要救你，不要他救你，那你有自由意志吗？所以人没有信心去支持神的能力，然后呢，以至于你受苦。这叫成功神学的解释。好像说我今天生病，不生病没有好，生病当然很痛苦了。从成功神学的角度就是说，你不应该生病，神有能力医好你的病，而且神有意愿让你健康，不是主。可是现在病歪歪的怎么办？病歪歪的，那就是神能救你，神也要救你，你不要被神救。那你说我也不会喜欢生病，哎，你没有信心呢、啊？不会说神啊，你一定要救我，你一定要救我，神就有办法救。如果你的祷告是说神啊， 若是你许可你就救我吧，如果你不要救我那就算了吧。我说好、哦、你就是自作自受，所以你的病就不会好。这种是成功神学的观点，但是一样，请问有任何圣经的依据说神一定要医治你吗？所以我说好，这是似是而非的。神是无所不能的，没有错，神凡事都能。但你说神因为爱，就不要让任何人受苦，神要让任何人从苦难中出来，这句话本身就有病，圣经上没有这么说。以保罗自己的经历来说呢，我想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保罗提到他身上有一根刺啊，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提到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呢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个事，第八节，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或者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回可喜乐，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个就是圣经所谓的苦难神学了，十字架的苦难神学。神有能力可以医治，所以保罗三次求主让这个刺离开，可神不一定要让苦难离开我们，所以神没有让这根刺离开保罗。所以你说你祷告神的意愿一定不会让你受苦，这句话偏离圣经，圣经没有这么说。不但是保罗的经验，任何很多的经文你可以找到很多的证据证明神有时候容许苦难临到我们，神有时候让苦难留在我们身上，有他的美意，美意。所以呢，你说神一定要拯救我们，所以我们继续受苦是因为我没有信心自己神的能力，这话是有点偏差的哈，有点偏差，但是是很危险的，会让人造成更深的伤害。那么第三种我们要避免的错误，就是过分简化的或者轻描淡写的去解释这个苦难的问题，有时候反而会造成伤害。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多说什么，过分简化的解释苦难，就是说像神议论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去安慰人的时候就跟他说，哎，知道的了哈，神是公义的嘛，所以你碰到这种事情好好反省检讨认罪嘛，对不对？也许神要你认罪啊，就看看有什么罪赶快认罪嘛，神就会好像取消他的处罚啦。你可能说得很轻描淡写哦，那个人可能会受到更深的伤害。哦，我犯了罪，我犯了什么罪？你知道约伯记在说什么？约伯记就是他有三个朋友本来要去安慰约伯，结果呢越描越黑，就把约伯呢逼得急了，因为他们一直是有一种神议论的概念，他们三个朋友说，约伯啊，神是公义的，神不会无缘无故惩罚人的，你今天你看十个儿女都死掉了，财产全部没了，生这个病生不如死，你一定犯了很大的罪，赶快认罪啊。约伯呢冤哉枉哉，我犯了什么大罪啊？然后他三个朋友就说了，你没有罪，哇，你狂妄。约伯说得很好，他说啊，我不是说我没罪，人在神的面前，你的公义就像破衣服一样，算得了什么？我只是说我的苦难跟我的罪不成比例，我不是因为犯了天大的罪才受到这个天大的灾难。就吵啊吵啊吵，所以整个约伯记三十几章在这个辩论，就这三个朋友就陷入一个错误里，本来要帮助他反而是害了他。那好，讲了这些以后，我们就开始正面的来谈基督徒怎么看苦难问题。那其中有几个要回答的问题，第一个，他说为什么一个好基督徒也会碰到苦难啊？基督徒碰到苦难，首先你要了解，第一呢，基督徒没有特权不会遭遇苦难。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掌权的世界，对不对？苦难来自于不一定是你的罪，你的罪会造成神的管教， 但是周围都在罪恶之中，所以呢，你不害人，别人害你，是因为罪的后果，是整个世界在罪的笼罩之下。因此，基督徒在这个罪恶世界当中，我们没有特权逃避罪恶世界所遭遇到的各种的患难。所以当瘟疫发生的时候，基督徒会死吗？会。不会说基督徒就不生病了。所以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这是罪恶带来的一个后果，基督徒难以避免，难以避免。所以再好的基督徒也没有这个特权，圣经上没有特权说我们可以逃避这些。第二个，有一些苦难的确是罪带来的后果。所以说好基督徒会不会遭到苦难？有一些苦难跟他个人的罪也有关的。第一种说的是世界性的罪，第二种罪是他个人的罪。但是我们要强调哈，是有一些苦难来自于他个人的罪，他犯罪的结果，但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来自于他个人犯罪的结果。那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大卫。大卫犯了奸淫的罪，然后又杀害了这个乌利亚以后，那么那个时候先知拿单责备他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很清楚的很严厉的话。那这个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撒母耳记下十二章，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十节。那么大卫认罪，对拿单责备他以后他认罪，然后拿单就奉神的名宣告，他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的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个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在日光之下报应你。这是苦难。当然这后来的应验就是他的儿子亚撒龙叛变要杀大卫，亚撒龙公然的跟大卫的妃嫔在大庭广众之下同寝，故意来羞辱他的父亲。那像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个苦难，对大卫来讲是个羞辱，对大卫来讲是一个极深的一个痛苦。怎么发生的？因为他犯了这个罪，所以神公开的严厉的责备他，管教他。所以是有一些罪是因为基督徒犯罪的结果。那么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也有提到，神有时候要管教我们，所以有时候是的确有神的管教。第三个原因，基督徒为什么会遭遇苦难？有时候神是用苦难来操练我们，来炼净我们不一定我犯罪，只是神要让我的生命被提升，要炼净我们。所以在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就常常提到这个当时教会碰到很多的苦难问题，他对苦难的问题他就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叫你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能燃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被试验，信心被试验，所以有时候苦难是神容许的，为让我们的信心被试验，然后更被纯化被炼净。所以你知道像大卫打死哥利亚之后被神拣选，可神没有让他一帆风顺，他要逃避扫罗王的追杀十几年之久。这个苦难他写下很多的诗篇，他的苦难当中真的是好像丧家之犬，可是整个过程的里面他被炼净。约瑟17岁被卖做奴隶，30岁做宰相，13年当中做奴隶做囚犯，神要炼净他。约瑟没有犯什么罪，所以他的苦难不是他的罪，但神有他的美意，要炼净他，要操练他。神有时候对我们也有这个美意，他要炼净我们操练我们，所以他容许我们经过患难。那第四个方面，为什么基督徒也会遭遇苦难呢？哥林多后书12章就是保罗提到那根刺的事情，他提到苦难可以教导我们学习谦卑。那保罗自己说了， 因为他得的启示太大了。那神为了避免让他得的启示太大，以至于自高自大，所以呢，神就容许一根刺在他的身上啊，免得他过于自高。这件事情其实也提醒我们，苦难常常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的有限，人的有限。有时候当我们各方面都很顺利，各方面好像蒙祝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是觉得只要我做什么，没有什么不能做。哎，神有时候借着苦难让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很无助。但这个无助的时候，正如保罗所说的，什么时候我软弱，我就可以夸自己的软弱，因为我软弱的时候，基督的能力就能够覆庇我，带领我走过去。在很多过去教会的属灵的伟人当中，有很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那些苦难好像神没有让它消失。为什么？神要这些被神所重用的仆人经历一个学习谦卑的功课。所以我阅读这些属灵伟人的传记的时候，就很深深的感触到，这是神的智慧，也是神的恩典和美意。我们随手举很多例子。100年前，英国伦敦最有名的一个牧师叫斯布珍。斯布珍是非常有讲道恩赐的，被称为讲道王子，他的教会好几千人的。那么他的讲道的恩赐、牧会各方面真的是没有话讲。可是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已经很了解了，就是斯布珍他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他终身都有得一个忧郁症，他一生有个忧郁症，一生都没有好。当然100年前的医学不那么发达，对忧郁症也没有药可以医，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他一直有个忧郁症。可是他仍然被神重用。那我相信斯布珍不会不祷告的，他当然祷告，他当然祷告，好像保罗求这根刺离开他一样。我看他不止祷告3次，神就容许忧郁症一直跟他一生一辈子。那我觉得从一个角度来说，神让我们学习谦卑，学习谦卑。宣教历史上最有名的大概是克里威廉，到印度的克里威廉。克里威廉从宣教学的角度来说，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他宣教贡献很大，他是不但是开疆破土，他有很多新颖的观念，都成为一两百年之后，我们今天都效法他的这个模式和榜样。那么他40多年之久在印度，哎呀，做的事情真的是今天让我们叹为观止。40年左右，他翻译了38种印度文的圣经，有的是全本，全本的大概有6种，然后新约全部的大概有20几种，还有部分的加起来一共38种。然后他创立了印度第一家私人的大学，他做校长。他开工厂，他做的事情多了，废除了很多印度不好的这个风俗。可是你知道吗？他到印度不多久，他太太精神分裂。他太太本来就是精神状况不太好，到了印度，知道在200多年前，印度的情况比现在糟多了，所以在那种环境上的差异，他太太压力很大。然后他孩子又生病，我记得不错，他有个孩子死在印度，他太太发病的时候是孩子死了之前还之后我不记得了。总而言之，这些压力，他太太本来就精神状况不太好，精神分裂。但是当时的种种的状况，所以克里威廉坚持自己照顾他的妻子，所以没有把他送医院，他自己照顾他精神分裂的妻子。10多年后，他太太才死掉。那你可以想象，他有这么大的、这么多的宣教工作责任要承担，还要照顾一个精神病的妻子。那神为什么不怜悯他呢？让阿泰的身体好呢？或者这个或者那个，有很多方法。神为什么让神的仆人受这么多苦呢？那我只能说，神也让克里威廉经历到我们的软弱，经历神的恩典的覆庇。虽然克里威廉有非常大的贡献，但他还是知道自己是血肉之躯。这样让我们知道， 免得我们自己自高。所以历世历代很多的圣徒，神都借着苦难教导我们学习谦卑的功课。第五个呢，苦难会使我们更懂得体恤别人，安慰别人。也就是说保罗也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在哥林多后书他特别提到说为什么他好像经历很多的苦难呢？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他一开头就这样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的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所以你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受苦好像一个先锋部队一样，我们可能莫名其妙受个苦，但神有他的美意，我的受苦这个经历成为我对别人的帮助。别人在受苦的时候，因为我感同身受，但不是想象，是我自己走过来的，因此我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所以保罗有这样的一个话，也有很多时候真的是很多人经历过人生各种的苦难，然后当他回头一看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苦难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我们所谓苦难神学有一个正面的含义啊。第六个，总的来说，受苦与我们有益。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并不是说好像我要找工作，万事都互相效力，刚好有基督徒的朋友有介绍信，刚好有个缺，刚好什么，通通加在一起，万事都互相效力，在爱神的得益处。通常这边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通常更是指的说，对一个基督徒来说，神有时借着环境，甚至是苦难，使我们得益处。所以诗篇有这样一句话，受苦与我们有益，受苦使我们有益。诗篇六十六篇也有这样一句话，好像里昂人用车打我们的头等等，这些苦难最后却带领我们进入丰富之地。苦难对我们有益。对基督徒为什么受苦，有很多是正面的原因。那好，再来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个人遭遇苦难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个人碰到苦难怎么办？在上面的分析苦难有种种的原因的时候，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自我省察，求神光照，认罪悔改。换句话说，我们再一次强调，你的苦难不一定跟你犯罪有关，但是不可否认，你的犯罪是跟苦难可能有关系，所以你不能先排除犯罪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要自我省察，求神光照，要认罪悔改。所以像诗篇139篇他的祷告里面就是要求神怎么样来鉴察他的心。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你必须常常有这样祷告，因为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是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神可以光照，神可以开启，然后愿意认罪悔改。所以第一个，先自我省察，先自我省察。第二个，自我省察完认罪完以后，你需要用信心仰望主，信心仰望主。譬如说诗篇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神而来。任何的苦难中举目向天，向神仰望啊，仰望主。诗篇42篇也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心里悲叹啊，我的神啊，你在哪里呢？为什么我的仇敌这样逼迫我呢？啊，等等。但是这个最后你要把这个转成一个正面的朝向神。所以诗篇42篇第8节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仇敌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头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哪里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仰望神是我们能够脱离苦难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然后在现实的苦难里面，第三个要用忍耐的态度去承受，用忍耐的态度去承受。苦难是暂时不会过去的，可能有一定的时间，所以你必须学习忍耐。所以罗马书保罗也提醒我们说，患难生忍耐。就说有时候我们今天这种社会呢，什么都是要快速的哈，吃东西要快速的，速食面。所以我们今天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也要赶快赶快赶快，就没有耐心。苦难一来说，好，行了，忍耐一天可以了，不行了啦，不行了，快来。神要我们操练忍耐，好，要忍耐态度去承受苦难。那患难生忍耐，忍耐可以塑造性格啊，所以等等之类的。第四个呢，要用喜乐的心去面对苦难。怎么样能够喜乐的心面对苦难呢？那就是说，如果你了解前面我们所说的苦难有很多好处，让我们学习谦卑，学习体谅别人，受苦总的来说与我们有益，这一切正面的意义虽然你一时还不能够看出来，神要教我们学什么功课，但你知道神无所不知，神无所不能，所有的事情没有偶然，所有事情都是神的美意，万事都叫爱神的得益处。相信了这一点以后，你相信神在你身上借着苦难要来雕塑我们，你就可以欢欢喜喜的面对这个苦难。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就是说，在患难中仍然可以欢欢喜喜的，就是有这个态度啊，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吗？好像一个奥运金牌的选手，他每天在锻炼的时候很辛苦的，锻炼的时候很辛苦，每天练啊跑啊举重啊，辛苦的要死，可是他知道锻炼的结果最后是什么？金牌。所有的苦难都值得，所以他可以欢欢喜喜的面对这个苦难啊。所以我们同样要了解，所有的苦难不是没有意义的，是神在折磨人，不是这个。所有的患难都有神的美意，你看到最后的荣耀，你就可以用喜乐的心来面对。最后呢，用祷告来向神倾心吐意，也就是说在你最难受的时候，你向神倾心吐意。诗篇有很多这样的诗篇，譬如诗篇42篇43篇都是向神有点像抱怨一样啊，神啊，我每天可想你，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朝见你呢？哎呀，人在讥笑我，我怎么办呢？等等啊。那诗篇第四篇也是有同样的类似的这样的话，显我唯一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使我宽广，现在连续我听我的祷告。这种都是一种哀求，是向神倾心吐意。我们不必装的没事，当你软弱的时候用祷告向神倾心吐意。所以这一切啊，用信心，用忍耐，用喜乐的心，用祷告来面对，这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面对苦难，然后在苦难中得益处。那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不是我受苦，是我周围的一些弟兄姊妹受苦，我怎么去安慰他，怎么去帮助他？第一个呢，是罗马书十二章所提到的，要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有的时候真的是无声胜有声，你说不清楚，不说也罢。所以不是一定要应该说一些什么话来安慰他，有时候你说的话如果不得体，或者说不是出于圣灵的引导的话，有可能你说的话反而造成另外一个负面的效果。所以爱哭的人同哭。那我刚刚说了哈，这个约翰福音十一章拉撒路的故事，你就看见耶稣到一个时候就耶稣哭了，这个就有很大的安慰的效果啊。所以爱哭的人同哭，这是其中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不一定要说什么。那当然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在美国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叫做斯温道Chuck Swindoll， 很多人听他的讲道的广播节目叫做 Insight for Living 那么是这个很有名的牧师，他有一次在一个聚会中分享他自己的经历。他有一个小女儿呢，眼睛出生不正常，后来很久以后经过很多眼科医生的检查，有个眼科医生答应可以帮他开刀。他的眼球是这样哈，就是我们有时候叫掉白眼，就是我们普通眼球瞳孔向前， 他的女儿呢，眼睛的这个瞳孔肌肉的缘故，所以摆不下来，所以他的瞳孔都是看天，看人也都看天，所以要看你的时候他要降下来才会看你，否则平视的时候头总是看天的。那有人就觉得他很傲慢，眼睛长在头顶上，其实是他的眼球肌肉有问题。到了青少年以后呢，当然个性就变成很孤僻，因为别人都不喜欢跟他交朋友。那这个牧师就很担心，就找了一个眼科医生帮他开刀，开刀完以后去拆线，两个礼拜以后拆线，他带着花跟他太太去医院，就到了医院的时候拆线，纱布拿开，他女儿眼睛闭了，他就跟他女儿说，乖女儿，把眼睛打开给爸爸看看。他想象中是眼睛一打开正常了，好极了，没想到他女儿眼睛一打开，眼睛只有白的没黑的，比以前还糟糕，以前只是眼睛望天点，现在是全白了。他爸爸一看，哎，怎么手术的结果更糟了，他一下子啊，就心情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个问题，他完全没有想到，他就把花丢在他女儿的被单上，掉头就走了，他太太还留在医院，然后开着车回家，其实回到教会去了。他叫他秘书说，你今天提早下班，把门锁起来，挂个牌子，不要人打扰我，把电话线拔掉，我不要接电话，门给我锁起来，我不要跟人家讲话。好了，秘书走了，门都关起来了，电话线拔掉。隔了一阵子，外面有人敲门，他不理他，那个人就继续敲，他还是不理他，那个敲了一个多钟头。这个斯文多牧师呢，就心里很气，我今天想静一静，心情不好，连我安静都不可以，这个人怎么这么烦呢？挂个牌子就不要打扰了。他就到门口，从玻璃窗看出去，他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可能是个执事。他心里想，这个人真是不识时务哎，干嘛这个时候一定要来找我呢？敲门敲一个钟头，他没有把门打开，里面有条链子，把门拉住，他开了一个小缝，他就跟那个弟兄就吼了一声，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见客不可以吗？你怎么没完没了敲门敲一个钟头了？正在大骂的时候，那个弟兄也不说话，一脚一踹过去，门就被踹开了。哎，踹开了门以后，那牧师吓一跳说，你要干什么？那弟兄说，跟我走。二话不说就把这个牧师衣领一拉就搂出去了，然后还直接问，你要带我去哪里啊？跟我走就是了。他把装上车子，然后就从这个教会开始去了。他的教会在美国加州南部，那个南部那个地方啊，再往东走每走一小时左右就到了一个沙漠叫死谷。死谷啊，就是你到里面迷路啊就为死了。他把车子就往这个死谷的沙漠就开过去了，开到沙漠边缘，他就从高速公路就出去了，靠着沙漠边缘就停下来，很空旷的地方。然后那个弟兄呢，把车子停在那儿，就把车门打开，让史文道牧师出去。他也没说什么，史文道牧师走出车子来，面对沙漠，悲从中来，就放声痛哭。放声痛哭，这个弟兄呢也不讲话，就在他旁边陪着他。偶尔他哭的人摇摇晃晃，他就这样扶着他的肩膀，就陪他站着。个把钟头以后，斯文道牧师说，够了，我们回家吧。弟兄就把他送上车开回去，就送回他家交给师母去了。事后斯文道牧师说，感谢主，那天在我最软弱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给我一个肩膀可以靠着，可以跟我同哭。他说，如果没有他的话， 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走过来了。他说啊，我这个弟兄啊，在我教会十几二十年，他听过我无数次的讲道，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讲过几次，如何面对沮丧，面对挫折，面对失败，我讲过很多这种道啊，可是我碰到事情的时候我就没办法了。他没有拿我的书，没有拿我的录音带叫我自己听，他也没有拿一堆话来解释说给我听，他只是陪我同哭，然后我就走出来了。当然神还是有恩典了，事后因为当时眼科医生都来不及解释，两个礼拜以后他女儿的眼睛就完全好了，眼科医生来不及解释，他已经跑了，就是说手术以后有些人病人的反应就是眼球会倒回去，隔两个礼拜再转出来，哎，对对，所以他的女儿就这种状况，哎，更坏了，老办法又回来了，哎，正常了，所以他女儿现在正常了，也嫁人了。但是事情刚发生的时候，那种心情，那种反应，人的软弱啊，所以怎么安慰受苦的人呢？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第二个，加太书说，有的时候要彼此分担重担。分担重担的意思就是说，除了分享以外，也可以帮他做一些事情。不管是家务事，不管是大大小小的事情啊，彼此分担重担。那这些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在苦难中，可以去怎么去面对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有一天开车呢，出了一个车祸。其实她车子因为下坡的时候呢，大概刹车有问题或什么有问题，她怕车子刹不住，没有办法的办法，她就把车子在下坡的时候呢，来个急速右转，右转的时候就去撞到树或者撞到墙壁，让车子停下来。可是因为急速的转，撞击的结果呢，他的脖子啊，颈椎就错位。他说他听到自己脖子的咔嚓一声，哦，不得了了。当然脖子没有断，哇，但这个很严重了，颈椎这样错位。所以到了医院以后，最后怎么办呢？最后就是要，哦，他真的是像孙悟空的金箍罩一样，他就一个不锈钢的铁框打的六根这个不锈钢钉，把他的头架住，顶住他的头六根，然后下面这个不锈钢呢要锁住他的肩胛骨，要锁住，所以整个头不能动啊，六个月。哦，当时很痛苦了，可是他是一个妈妈，有一个女孩已经有七八岁多少岁了，先生在上班，要做家事，那怎么办？那除了我们鼓励他安慰他以外呢，感谢主，我们教会的他参加的那个小组呢很有爱心，他们就动员安排了一下，安排了一下呢，所以有些人轮流每个礼拜，比如某一家人替他家烧饭，轮到那一家人烧饭，每天是烧两份，给自己吃给他吃，每顿饭都是双份的，一份给他们，一份给他们自己吃。那有一家人轮流烧饭，有一些人呢就帮忙轮流帮他洗衣服。那孩子放学的时候，因为有另外一家人的孩子跟他这个孩子同校同班，所以每次放学呢就到其中一个姐妹家里去，一直待到她丈夫下班回来把孩子接走啊。所以孩子的照顾是一件事，烧饭有人管，洗衣服有人管，但是家里的事情能分工尽量帮他分工，足足弄了六个月。好，到六个月以后钢架拿掉了，所以慢慢恢复正常。这种就叫做彼此分担重担，这也是一个很实质性的一个帮助啊，安慰。当然也因为这样的缘故，那个姐妹对教会也好，对团契小组，对弟兄姊妹真的是感激不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教会生活。最后一个是为他们祷告，有时候你实在不知道怎么样帮助他的时候，或者很远遥远你帮不上实际上的忙，那还是可以为他们祷告啊。所以为他们祷告，跟他分担重担，然后为他们一同哀哭，这些都是我们最起码的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当然前面所提到的有些关于苦难的意义等等的说明解释，跟他们分享也可能会有帮助的。 好，我们这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